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杨荣霞被冤判5年，曾现4年冤狱；四川75岁彭学英再被非法判刑；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李淑兰被非法判刑；天网恢恢，恶人榜。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法轮功学员杨荣霞先生于2020年被冤判5年，非法关押在唐山监狱。杨荣霞家住藁城区曾村镇杨马村，2019年9月5号在家中被保定市望都县警察和河北省公安厅警察绑架，警察在他家非法抄走了2车私人物品。杨荣霞的妻子因病瘫痪，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吃饭穿衣都要靠杨荣霞精心照料。在杨荣霞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妻子病情刚刚有所好转，杨荣霞就被警察强行绑架。杨荣霞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家中再无其他亲人，警察伙同杨马村村委会人员把瘫痪的杨荣霞的妻子锁进村里简陋的养老院，任她自生自灭。目前瘟疫肆虐藁城区，因为临近的小果村有好几个村民确诊，杨马村全村被转移隔离，杨荣霞妻子的境况令人担忧。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30号，四川省眉山市法轮功学员彭学英老太太被彭山区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非法关押在彭山看守所，这是她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彭学英今年75岁，他在修炼法轮功以前身体非常不好，被人形容每顿饭吃得比猫还少。在他觉得死期临近时，有幸遇到法轮大法，他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体很快得到康复。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彭学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警察绑架，曾被非法判刑4年。2009年6月25号，眉山市彭山县4个警察闯到彭学英的家中实施绑架、抄家。彭学英的丈夫长期瘫痪在床，警察抄家行恶时，护理她丈夫的护工实在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也同彭学英一起被警察劫持到彭山看守所非法关押。彭学英后来被非法判刑4年，关入牢中。瘫痪在床的丈夫因无人照料，于2010年秋在孤独痛苦中绝望离世，临终也没能见到妻子一面。2020年6月3号，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彭学英出去发放印有翻墙破网信息的卡片，被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大法书籍和一些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彭学英被非法审讯了6个多小时，晚上7点多被放回家。11月18号，彭学英被彭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10个月，非法关押在彭山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淑兰女士被非法判刑1年0.8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李淑兰今年65岁，家住佳木斯市向阳区，她以前身患肾盂肾炎、妇科病、产后风、高血压、白内障和痔疮等多种疾病，曾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1995年，李淑兰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轮功，只1个月的时间，身体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李淑兰曾经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后被中共警察绑架劫持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并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北京大兴县新安劳教所遭到酷刑折磨。2019年7月27号，李淑兰被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新立派出所多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当晚被关进了佳木斯市拘留所，后被非法转为刑事拘留，被关进了佳木斯市看守所。2020年12月8号，李淑兰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庭上律师就程序违法等问题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要求法庭判决李淑兰无罪并立即释放。2021年1月中旬，李淑兰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八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天网恢恢，恶人榜。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查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经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资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了29国政府。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被举报者名单。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政法委书记马哲被举报，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看守所原副所长贾瑞琴被举报，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国保大队长张永新被举报。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中共政法委书记马哲自2016年任职至今，指挥建华区公检法司迫害本区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6人被非法判刑，一人被迫流离失所，30多人次被绑架抄家、羁押、骚扰，一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共被勒索现金49000元、私家车一辆、私人物品若干。马哲对这些法轮功学员所遭遇的非法迫害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看守所副所长兼狱医贾瑞琴紧紧配合县公安局国保大队、610头子等，奉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所有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贾瑞琴的非人折磨，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被打得伤痕累累，有的被打掉牙齿，有的因野蛮灌食而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国保大队长张永新从1999年的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开始，参与迫害当地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张永新20年来的职责主要就是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赤城县是一个山区小县，就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3人次被非法劳教，334人次被绑架，85人次被非法抄家，86人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被迫流离失所34人次。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共计至少达140万元。这些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大多都跟张永新有关。现在马哲、贾瑞琴、张永新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青年营，让善的种子在这里成长。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22号到24号，台湾法轮大法青年营在台湾中兴大学举行。此次约有80人参加学法、练功、切磋修炼心得，是青年学生在修炼上相互促进与共同提高的交流会。目前台湾的许多大专院校都设有法轮大法社团，为青年学生提供接触和认识法轮功的机会。面对升学压力、人生的方向、电玩的诱惑、叛逆期、情绪管理、种种青少年时期的烦恼问题，这些青年学生坦然面对，侃侃而谈，交流心得体会。他们展现出不同于一般青年的自省、自律、谦虚、先他后我与慈悲等道德风范。青年营工作人员江新荣表示，青年学生营队主要是提供给青年法轮功学员一个交流的机会，从13岁到30岁，有的是学生，有的刚步入社会工作，来自北中南各地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大家在比学比修中共同精进，相互提高。学法练功和学员间的交流让大家受益良多，各校法轮大法社团相互借鉴经验，使法轮大法社团在新的学期能更蓬勃、更快速的发展。就读台湾大学的何富瑜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修炼环境，两年前因同修的邀约参加法轮大法青年学生营活动，重新找回了精进状态，获益良多。他说，学员的心得交流让我找到了修炼中的差距，找到很多意识不到的执着心，过去在没人督促的情况下就容易放松自己，晚睡晚起，来到这里作息很规律，整天活动安排得很扎实丰富，以前有失眠情况，在这边失眠情况完全消失了，平常很忙的时候心情容易波动，静不下来，来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和善，整个场非常祥和，心境也变得很平和，身心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他感受到很多学校同学在学习中压力很大，甚至有负面思维、忧郁等等。由于自身受益于大法，他想推荐法轮大法青年营给和他同龄层的青年学子。从小跟妈妈一起修炼的李艳林，目前就读政大中文系研究所。他交流了自己从小种下修炼机缘，到中学叛逆，远离大法，再回到大法中的神奇过程。他感恩师父一直在身边，不曾放弃过他。他说，小时候就觉得大法好，但没有认真对待修炼，渐渐地远离了法。到国三的时候，沉迷网络游戏，变得很叛逆，也有情感上的困扰，很多事情接踵而至，我感到很忧郁。幸好师父没有放弃我，突然让我想到要读转法轮，一个礼拜就读完了。他说，那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读完转法轮，读完后心就很稳定，心中有个很清晰的念头，我要修炼。原本玩电玩成瘾的艳林，真正修炼之后，他说，那些游戏竞技再也吸引不了我，很自然就远离了这东西，叛逆性格也之间不见了。他明白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力量。来台就读大学的大陆学生李元，从小和父母一起修炼，他回想起在大陆的修炼环境十分严峻，家里是真相资料点，父母和一些学员练功学法交流或是派发真相资料都要很保密小心，注意安全。李元在小学或初中阶段，每逢放假前夕，学校就会发安全承诺书给学生，宣导注意安全防范危险之外，其中一条就是坚决抵制法轮功，还要学生家长签字。李元来到台湾，曾在一个交流场合看到有三四十人在一起学法交流，他十分震撼，感受到自由的环境很不一样。他表示，参加今天的交流活动，一些学员谈人生的经历和修炼的感受特别令他触动，大家面对问题用不同角度分析或内心的困惑向内找的过程交流给大家听，不像在大陆那样的社会环境，人们习惯都讲场面话， 把真正的自己隐藏很深，感觉比较虚伪。这里的青年营，大家都能坦然面对自己的问题，很真诚。李渊表示很庆幸自己是个修炼人，有师在，有法在，有做人的标准准则。在大陆那样的成长环境，在浊世洪流中容易随波逐流，使人变坏。新年将至，他向李洪志老师报以最崇高的敬意，谢谢师父慈悲救度，恭祝师父新年快乐。陈时文就读中正大学，在学校担任法轮大法社的社长。他表示，前任社长几乎总能想出一些新点子，而他则是沿袭过往办活动的模式，墨守成规。他希望能有所突破，走出自己的路。对未来要走的路与发展，陈时文检视内心。他说，曾经怀疑自己的能力，迷惘、彷徨，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比较突出的地方，并经常为此感到烦恼。通过修炼，他渐渐找回自信心。他意识到，修炼人的人生道路是师父重新安排的，只要有救人的心，在信师信法的正念下，都会有最好的安排。修炼使他变得更加的踏实、坚定。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8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怕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自古以来，当大面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时，瘟疫的流行往往就接踵而来。瘟疫来袭，人倒如泥，所以人怕瘟疫，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瘟疫怕什么呢？答案是，其实瘟疫什么也不怕，因为冤有头，债有主，他专门找该报应的债主。如果你不是他负责报应的债主，他与你擦肩而过都不闻不问。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债主呢？这里的债就是业的意思，人干坏事会产生业，因为瘟疫针对巨大的业力而来，所以它和普通疾病不一样，往往没有现成的药物可医治。明代吴又可在自己所著的《瘟疫论》中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把瘟疫叫做戾气。他所说的戾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含有病毒成分的微观物质。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地区民风善良，人们都敬畏神明，那么上天一定会安排有能力的人来帮助化解危难。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危难时刻能升起对神佛的敬仰，那么他便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宋朝有一本著作叫做《夷坚志》，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个地方，对应着今天江西南昌的南部，有个渡口叫生米渡。南宋乾道元年3月的一天，有一位僧人一大早就来渡河，对看守金渡的官吏说，不久会有5个穿黄衣服的人挑着笼子来到这里，千万不要让他们过河，如果他们过了河，此地的百姓必有大祸。接着用笔写了3个奇怪的字符在纸上，没人懂什么意思。僧人将这张字条交给官吏说，如果实在不能拒绝，就把这张字条给那5个穿黄衣服的人看。说完后，僧人就走了。官吏不怎么相信僧人的话，但感觉很好奇，于是将字符收好了。 到了中午，果然来了五个穿着黄衣服的人，像是官府里的捕快，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笼子，想登船过河。官吏一看，就把他们拦下了，双方纠缠很久，准备大打出手。这时官吏想起僧人写的字条，就拿出来给那五个人看。这些人见了字符后，忽然狼狈地往回走，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而他们带来的十个大笼子就被留在了河边。这时官吏打开笼子一看，里面装有500口小棺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五人都是温布的行义使者，拿着棺材去收人命的。于是官吏将棺材都烧了，并将那位僧人写的字符流传给当地的老百姓。当时江西人家家户户都祭祀这张字符。这一年江浙一带多疫病，死者无数，唯独生米渡这个地方安然无恙。人们认为多是因为生米渡这个地方民风尚且诚实善良，不该有瘟疫肆虐的结束，所以上天就派来了一位修行人，用超常的能力保护了他们。提起在瘟疫中救人的修炼者，人们往往还会想起明朝时期的吴又可。在明朝末期的大瘟疫中，吴又可用达元引和道家的秘密口诀救治了一方百姓。当时很多染疫的患者在服用达元引并念诵秘密口诀后，疫病很快就消退了。据说那达元引就是很普通的药，那口诀是药引子，最为关键，而口诀也叫做真言。患者诚心念诵真言，就是呼唤护法神保护，护法神就会给他受记，瘟神见到受记后就会越过此人，不再为难。已经为难的也会把毒力从患者身上撤走。在那场瘟疫中，只要念诵口诀的人有一颗向善的诚心，就会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去年这场武汉肺炎瘟疫中，同样有修炼人在疫情中救人的事迹。来自辽宁的新莲女士就是这样一位修炼人。新莲的丈夫今年70出头，是一位退休的转业军人。近几年新莲丈夫的身体状况很糟糕，百病缠身，最严重的是肺气肿、肺大泡，两片肺叶没有好地方，一年多也下不了楼，每年都住院十几次，成了医院的常客，家里经济负担也重。看到丈夫痛苦无奈的样子，心莲心里很难受。于是心莲多次跟丈夫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然而由于她丈夫深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不相信神佛，所以心存抵触。2020年正月初一，心莲丈夫的病情加重，喘不过气来，坐不住也躺不下，憋得两眼瞪得老大，倒气儿，还伴有39度的高烧，情况很危急。而当时正是武汉肺炎爆发的疫情期间，如果去医院就诊，很可能被当成武汉肺炎，而且心莲全家都得被隔离，所以她丈夫还是撑着没去医院。到正月初二凌晨1点多，仍高烧不退，随时会因为喘不上气窒息而死。情急之中，心莲问丈夫，你知道啥叫背水一战吗？她丈夫说，你啥意思？心莲说，医院你是别指望了，没别的办法，你就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吧，求大法师父救你吧。心莲丈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求生的欲望使他用尽力气，用颤抖的声音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说，求李大师救救我吧。这个受中共毒害至深的匠人，终于冲破无神论的桎梏，在生与死的岔道口认同了法轮大法，并一直默念着9字真言。结果奇迹出现了，几个小时后的凌晨4点，他出了一身透汗，烧也退了，胸不闷了，喘气也平稳了。他说自己很久没有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他异常兴奋，这回彻底相信了法轮大法，相信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无神论的歪理邪说被彻底击碎了，之后他的身体逐步康复，心莲与丈夫都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佛家高德大法，以真善忍为指导。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也是宇宙的特性，具有宇宙的正能量。当人们诚心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时，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和加持，患者就会化险为夷，从而出现治愈的奇迹。2021年已经到来，武汉肺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全球的蔓延势头还在加剧。在这前所未有的大瘟疫当中，只有抛弃中共的无神论歪理邪说，敬天信神，才能获得上天的佑护，平安度过劫难。在这危难时刻，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帮助人消减业力，躲过灾难，这是危难之中的救命良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忍，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9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地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地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她也带着8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100多米、宽4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3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8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宇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坐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5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 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两道约两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十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两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四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两点多，四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四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 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上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